今天我們由真趣聞傳道和我們正道的講題是為什麼作準備。
好，剛才呢 Together 他所獻的詩歌快跑奔向你和冰哥好不好聽啊？好聽啊，見仁見智是不是你們想說啊？不是，真的好聽的，因為呢最初的時候呢我們沒什麼聲音的，今天呢雖然有麥克風，但是由我練的時候呢真的有不同了的。但當然呢好聽之餘呢是歌詞很有意思，因為呢是上帝為我們預備，包括在座你們每一個。話說呢每年獻詩的歌呢都是由一班少年人提出，同埋呢公投呢揀出嚟嘅，而我呢都有推薦嘅，我推薦咗一首叫《我的生命獻給你》呢首嘅詩歌，雖然呢未能取用啦，但係呢佢係俾我有機會呢喺四月嗰時候嘅家書可以喺當中同大家分享嘅。好，講返先，點解呢話呢兩首嘅詩歌對我哋有意思呢？原先呢是安排了在八月獻唱的，咁有些變化啦，以致呢延遲到今日晚上。但是呢詩歌的歌名和歌詞正正跟今晚早已經預定了的馬可系列這一段的經文呢是相配合的，所以呢放在講到之前呢去唱實在是好的了，是啦。咁呢而本身呢話就只有四個月的預備啦，咁而家變相係 double 咗喎，不過咧時間長咗，又唔代表我哋好熟練嘅喎。但係咧，佢喺延長咗之後咧，我哋咧就可以有多啲嘅時間一齊唱，可以知道同埋記得要快跑奔向主，投入佢嘅愛，因為愛而撇下所有，先至會決心奔向主，不惜一切，即係盡力去到主嘅面前。雖然時間好像很充足，若果預備是不知道為什麼的話，自然出來的效果就不會說好，但當 deadline 逼到埋身的時候才會認真呢去想想，甚至豁出去好像歌詞那樣告訴我們，當人知道上帝的愛，體會上帝的愛，明白了祂回應就很不同了。剛才讀的經文裡面有很多的準備，每個人為什麼原因去準備呢？做些什麼的事呢？而耶穌預備上十字架時，祂為門徒做了很多的準備，埋身的接觸，教導門徒怎樣做個門徒。那作個基督的門徒真正的意義是什麼呢？普遍的基督徒都可能這樣想，就是在今生今世有好處，有福氣，有平安，將來上天堂。但其實作為基督徒，要在觀念上和行動上跟世人有不同，否則只是得個基督徒的名，要有名又有實，就有責任，要悔改，要相信。再加上呢基督徒的特質之一就是信心，强调信心的真理，让我们再次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接纳着爱惜我们每一个，并且引导我们仍然在地上为主活，作主门徒，作主的工，不要忘记你的恩典和你的提醒。求你今天挪开我们内心的枷锁，赐你宝贵的话，让我们学习遵行，警醒祷告，预备自己，直等到你回来的日子。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今堂呢是马可福音第十一讲，进入到这个十四章一至到四十二节，今晚呢未能够呢一次过看完，但简单来说呢，第十四章开首呢进入了逾越节的前夕，亦都是耶稣生命最后一周，他和一班的犹太领袖之间一些冲突，亦都进入了整卷的福音书的高峰。上一讲提到十二章凶恶悬户的比喻，这里十二节描述到，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 就想捉拿耶稣，只是惧怕百姓，就是于是离开他走了。因此这班的宗教领袖想捉耶稣，想陷害他，挑战他，将会在随后的段落逐一地展开。来到这里一至二节，再提到这班的宗教领袖，他们杀害耶稣的企图，只是顾忌在这个节期里面捉拿耶稣，因为过节的日子应该一定会是很多人的，耶稣又这么受欢迎，贸然地采取行动会引起很多百姓的不满，固然呢，所以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可以见到这班宗教领袖，他们百分百要完全掌握了个局面，才可以让这件事发生，否则呢可能呢不能够成功地捉拿耶稣。不过在他们犹豫当中，因着犹大的配合，形势产生了变化，他们当然很高兴犹大来找他们，那就可以说是耶稣自己人督他灰的，我们只是顺水推舟，而且还是远离了群众的地方逮捕耶稣。这样暗暗地做应该不会有乱的。接着下来的段落可以见到不同人有不同的预备，又为什么去预备，为什么要这样去预备。到第三节，大家知描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用香膏膏耶稣，她有些即有些人呢在当中呢就质疑着，她的行为呢很浪费，因为呢这瓶的香膏是嫁妆级数来的，是密封在瓶里面，是人生重要的时刻才会用的呢，是价值300日的人工来的。门徒就怨恨不满，可能他们觉得，他就算不结婚买了他拿来去周济穷人都好啦，怎么会这么浪费啊。但这个人怎么样，他是为耶稣打碎这瓶的香膏，毫无保留地为主献上，最大的爱和敬仰就这样表露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中对耶稣是那份值得去，就是配得上是那份的尊荣。因此耶稣也都介入这个去讲，给他做这件事，停止了这几个人在这里，不是很知道那个女人做什么，在这里议论这个女人在耶稣所身上所做的一切的美事。第八节，耶稣更加揭示这个女人将香膏预先浇在她身上，是为她死亡和安葬预备。虽然这个女人未必完全明白自己所做的什么，但看到在他心中的耶稣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才是这样样，完全摆上的行为成为了耶稣跟随者的榜样。至于这个加略人犹大，我们都很知道他是背叛耶稣，他很渴望得到更多的钱，打定主意要将耶稣交给祭司长。看来犹大的眼中，钱比他的主，钱比他的主更重要。少年的你，会不会呢星期六翻完补习，团契不好识人，崇拜又好闷，都是不翻了，不如将啲时间歇下，碌下手机啦，横掂即系过去咁繁忙，即系读书好有压力噶嘛，系咪？歇下碌下手机咪好咯，咁样咁叔叔姨姨，咁你哋会唔会见时间晏咗啦？反正主日都有崇拜啦，不如留翻听日先翻啦。到最后究竟有冇翻呢？定系平时我哋得闲碌下手机松下？都不是很花时间的啫，但是呢有时会不会想到我们没有花时间碌下圣经看看呢？难道圣经就是只是等到翻崇拜才读，听下讲到就真的就足够？其实崇拜的关键是个对象，不单止是为了去认识他，又或者回来找个上帝讨一个的安慰，而是这个对象配得我们所敬拜他。上帝真的不止每周只是值得你投放那个多钟的时间的。 科技正在将世界的事物揭露出来，令我们很想知得更多，想认识更多，这样一定会令你明白世界多过主耶稣。其实没有时间投放在主耶稣身上，没有真正对到位耶稣，莫讲话遵从他的吩咐了。你们说对不对？犹大的心中已经决定出卖耶稣，他却是若无其事和大家在这个筵席上面分享相交。这一刻同样我们都公开承认我们委身基督，接受他的教导，却是如果有名无实感的话呢，在生活当中背道而驰，其实都会好像一样否认耶稣和他的教导，他的真理。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会选择这样去认识接受上帝的教导吗？还是选来听选来做呢？好像以色列人一样，选择性地去坐在肉窝旁边的日子，他是抽离了被埃及法老奴役的场景。在十二节除教节的第一日，是宰杀逾越节羊羔的献祭的日子，即是纪念上帝拯救这一班他的子民出埃及脱离这个为奴的日子。在那日的黄昏，正是要献上逾越节的羊羔，门徒就问耶稣了，吃逾越节的筵席去哪里预备好啊？而十三至到十六节那里提到，有两个门徒就照住耶稣所讲的进到城里面，在路上他们必定会遇到一个拎住水的男人，跟住他去到目的地，向个家主讲，夫子要求要这个的客房。当门徒正是提到说那个夫子，家主就自然知道了门徒所指的是哪一个。这些一切，原来耶稣对门徒所发生的一切呢，已经知道一清二楚。在马可的笔下，他强调耶稣的主权和他的预见。在单单这十节的里面，有一个不知名的女人以香膏膏抹耶稣，一个不知名的男人为耶稣预备地方。十七至到二十一节，当他们享受这个筵席的时候，耶稣突然间宣告有人出卖他。其实在三章十九节，马可怎样形容啊？形容犹大就是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而在十节到十一节，刚才前少少，犹大去见祭司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因此耶稣亦肯定早已知道犹大的事，所以他的死并不是意外的，而他被出卖的方式亦都是他早已知道和计划好。我们更加看到上帝那个的全权。当耶稣宣布这个消息，令到整个的筵席气氛突然间肃穆了起来。门徒夹杂着很复杂的心情这样去问，是不是我啊？是我吗？这个疑问句预设了一个否定的回答。每个人都很想确定自己不是耶稣所讲的那个。所谓心虚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怎样？不出声。其实他的感受是怎样的呢？二十至有一节，这里分了三个部分。头尾是描述这个出卖者。二十节，他交代了这个出卖者在他们当中，他跟耶稣在同一个盘里面吃饭。在诗篇四十一篇九节这样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这里表示呢，这里表示到呢之间呢是有个信任，一个亲密的关系。虽然是这样，但却是被亲密的人出卖。有一节下半节，出卖者他的下场是怎样呢？ 他的命运就是有祸了、啊、在新普及译本这里译为结局太可怕了，更加说这个人呢不出世更加好、啊、而耶稣所说的这个话呢不是一个咒诅，而是一个哀悼。犹大由遇见耶稣在耶稣的左右服侍，最终却认为耶稣不是他自称那个位。而中间的部分有一节上半节，重生人子必定是死，而在旧约当中已经写了人子所作就是他必受苦和离世，正如旧约指住人子的预言都是这样写。因此耶稣这一句的话凸显了上帝的计划和人的责任一同交会。22-23节吃饭的时候，这里呢如果是讲是逾越节的筵席，耶稣就要上四道的菜和四杯酒，持续的去到差不多子夜的时分。但马可呢没有讲明这个是什么的哪一个杯，无论是哪一个杯意思是怎样呢，马可很想读者注意不是讲耳熟能详的一些仪式，或者认为读者不需要知道，反而呢在这里想讲耶稣赋予了一个的新的意义。再讲逾越节的晚餐呢是一家人呢一起去纪念一个的筵席来的。马可的叙述与耶稣一起用餐这一班的门徒就是环绕了主的新的家庭。22节，耶稣拿起饼来，用饼象征了自己身体，这个原表示脱离埃及而得蒙拯救，现在是指紧的一个新蒙拯救的一班人。门徒一起吃这个饼代表什么呢？就是他们同耶稣认同有份，有份于耶稣他即将死和受害。23-24节，他又拿起这个杯祝谢了，递给他们就喝了。耶稣对他们说，这个是我立的约，这个血是为很多的人流出来。确实这个杯不只是他的血，也是他的药来的，为多人流出来。多人即是不是所有人，而是针对那些凭信心和耶稣相连的人，就即是相信耶稣的人。将要结束的时候，在25节，耶稣就说了，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可以看到耶稣已经看到自己的死，将要成就的功，将来在天国那里要重新摆设一个欢庆的筵席，这个也是他所展望的。在马可的叙述的里面，耶稣的最后晚餐有别于第三节所讲西门家的公开筵席，就是刚才那个女人在西门的家里面做了那个行为，这个是公开的筵席。但是刚才最后晚餐是一个私人性质，但是里面呢也都没有逾越节筵席的一些礼仪，它是好像在家里面一餐平常的饭。在当中主耶稣和班门徒立约，耶稣在家里面日常饮食的主人来的，他要在门徒的日常生活当中作他们的主，也要他的门徒在日常食饭当中纪念他们的主所带来的国度是将来终必圆满成就。再想想耶稣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新的群体，我们又怎样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侍奉当中呢？甚至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都会提开这段的说话，当然是哥林多前书那一段， 多定领受这个可见可看得到的一个的圣餐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耶稣说他蒙召是来为他人舍命，那我们蒙召呢是来跟随他，并且同享这个圣餐，那是为什么呢？与主一同用餐，是一班主最亲密的跟随者，同一个桌一起用餐，进入一个忠诚而神圣的关系的里面。但是接下来的时间，这十二个门徒却是不忠诚，离开了主。那我们同主有没有不忠诚的关系呢？每当我们坐在一起领圣餐的时候，都是在这一次的机会，就算你说我未洗礼，我是旁观的啫，让我们都再次好好检视自己，透过自我省察，思考在过去的一段的时间里面，有没有对主不忠的呢？并且怀着一个敬畏、一种感恩的心去领受这个圣餐呢？重新认清同埋承认主唔单系我哋口里面承认嗰个主，更系相信主嘅灵会喺我哋生活当中与我哋同在，喺大小嘅事上面都作我哋嘅主。最后晚餐同逾越节嘅筵席有关，而廿五节耶稣提到另一个嘅筵席，就喺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六至九节有提到，期待尼赛亚的预言中就有这个神国的筵席。当我们领这个圣餐的时候，也都想到逾越节的筵席，耶稣同门徒一起的最后的晚餐，同埋尼赛亚的筵席。而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筵席所庆祝的是他为得喜乐而忍受的苦难。同样，当我们记得属于上帝的国度终必成就，就会在每次领圣餐的时候等候主再来，期待在天国与他一起庆贺这个羔羊的婚宴的筵席。在逾越节的筵席上面，要唱赞美诗篇，是由113篇去到118篇。而26节就是这班耶稣和门徒他们前往橄榄山的路上，他们唱诗赞美神。耶稣的死是痛苦，但因为即将要成就这件事，上帝应该得到赞美。27至到31节叙述到彼得他的状态很刚强的，在之前我也没有提到，在这里有讲到。但是耶稣呢，他是预言彼得在不久之后有三次信心上面跌倒，这些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掌控之中，苦难艰难是没有知识过。所以28节这里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样才会叫我们知道苦难不是没有这样，不是没有这样就终结的，因为有复活的主可以呢让我们有可见的盼望，以致我们能够可以继续相信。而32至到42节这里讲到耶稣好像没有那么好像彼得这样那么有自信，那么刚强，他却是三次祷告，表现出他内心那种深处他受苦和钉死那份的挣扎。耶稣去退缩，他祷告，他求父将这个杯挪开，但我们最终知道呢，软弱的主却独自默默承受这个鞭打和羞辱，被钉在十字架，完成了父救赎人类的使命。弟兄姊妹、少年人，我们的信仰的路确实 不是仅仅即系靠我哋个人嘅意志或者我哋嘅自信心就胜。咁其实耶稣点样胜过呢？就是警醒祷告。三十二节，佢哋最后嚟到呢个客西马尼园，耶稣想去嘅地方嚟嘅。三十三至到三十四节呢度，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在耶稣最关键的时候陪伴了他左右，这个也是主最后一次跟他们三个单独一起的时候。从耶稣对门徒讲的说话知道他们即将要来临的时候了，他即将要来的时候到了，他感到心里面不安、忧伤和孤单。马可呢很赤裸地去描述到耶稣那个的情感，看到那份的人性，我们才能够认同和体会他的生命。这一刻耶稣要求门徒要等候和警醒。其实耶稣早已在十三章之前都有提过仆人比喻当中吩咐要警醒，而在三十七节和三十八节都有提。三十五节，主耶稣他俯伏在地上面祷告，他那份无助无力地乞求，由起初他的祈求说让这个即将要来临的时候不要来，不要来，而是要越过去，只是因为面前有痛苦的十字架，这个刑罚的死亡正等等等着他。时候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到在四十一节都有提到，时候就是耶稣被捕的时候，还有三十二节，十三章三十二节提到人子再临的时候，说明到这两件事同样都是终末的事，面对的态度都是一致。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试过有这么迫切的情绪？什么令到搅动你的心而有这种的情绪呢？你怎样去正视呢？有没有用合意的行为去处理呢？三十六节，耶稣向阿巴父祈祷，祷告当中他用了亚兰语和希列文去称呼父亲，求你将这杯撤去，就是这样请求让苦难越过自己。这个杯呢，在新普及译本他认为定为呢苦难的杯，杯常常代表着主的审判。而在这里的经文里面，有很多圣经里面有多的经文，多处经文都提到神的愤怒之杯。耶稣知道喝这个杯意味着他要作为这个代死者，背负全人类的罪孽，去接受神的审判和愤怒。将临的苦难和死亡，面对这件事而恐惧。三十六节下半节，从他讲话，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耶稣的祷告使到他顺服父上帝的旨意，可以看到他对神的信心和权能，还有他彼此和天父彼此之间独有的关系。所以他对天父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没有臣服自己的想法，反而是一个臣服神旨意的敬虔的儿子。其实耶稣曾经都教导过门徒的，要这样的态度，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而如同行在天上。三十七至到四十二节最后这个段落，第三次提到门徒睡着了，门徒无法警醒，就好像之前有提过，讲到他们没有警醒，这班人没有警醒，凸显了他们不配成为终末的仆人。三十七节，门徒却睡着了，主回到他们的面前问彼得，不能够警醒片刻吗？马可特 突出了彼得，在由他之前他曾经夸口就算舍命都不会离弃主，但是今天这一刻他怎么呢？他是无能力去警醒片时的，片时都不得，亦整整反映了他之后在侍女和那个仆役的面前他都不认耶稣。耶稣三次叫醒门徒警醒，是提醒门徒要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要保持这个警觉和清醒，因为耶稣知道门徒无法面对将要发生的事，门徒失败可以看到他们没有警醒的心，甚至他们半梦半醒之间背叛者和敌人就来到了，可以看到受难这些的罪事的里面很大部分都是跟作主门徒有关的。当耶稣被捕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逃跑了，耶稣清楚告诉门徒知他们要成为新的群体，跟以往是不同的，并且要取代旧的群体，因此旧的群体会对门徒好像对耶稣一样，所以作主的门徒会遇上很多的困难和逼迫，单凭人的能力呢去面对是必定会软弱跌倒的。耶稣吩咐他们要警醒祷告，因为他们有份于耶稣将要面对来自旧的世界旧的群体的迫害，亦只有透过警醒祷告才可以面对。而耶稣呢，这一刻他正是这样样义无反顾地走上十架的路，面对将要临到的苦杯。在这个段落，耶稣面对背叛，他的祷告很迫切，因为他很想门徒经历和他明白到上帝的心意。主耶稣告诉门徒知总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当面对可怕的威胁，人就会陷入试探而绊倒，没了那份的忠诚。当我们了解到要警醒是因为要面对将来的迫害，我们又会怎样预备自己能够保持那份的清醒呢？或者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够好，需要更多的肯定，会花时间去进修，拿多张证书赋予我们一些价值，好像世界给自己一个认可，给自己一个目标方向奔走。有一份上进心是好的。同样，若果你都觉得属灵上面需要是很重要的话，自然就会花时间在上面。当你努力寻求主，你就能够认清自己在世上面人生的使命。这份既被肯定，就能够因为知道是从上而来永恒的价值，你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因为这个是有意义又值得你所花的。耶稣第38节这么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当人的心灵受到神的管辖的时候，他会同人的软弱对抗，又会同现实的限制之争是争持的。所以鼓励大家不要轻忽每次警醒祷告。祷告不是单单生活上面抉择一些抉择不到然后找上帝啦这样，而是呢跟神的角度有关的。因为作门徒的我们是有目标和方向，在地上有清晰的使命，要成为那个新的群体。警醒祷告就是我们的祷告的生活，有如打开心门与主相交，是我们门徒的权利来的。不信的人是没有的，因为他们被罪所隔绝了。再说，马可劝人要警醒，是不想人将这些责任推晒给耶稣身上。马可要所有的门徒参与在里面，而且是 结连弟兄姊妹持续这样去祷告。少年人，你又是祷告有几重要呢？你所发出的祷告就是同主结连了，盼望大家可以积极地回应我来祷告。次次问亲大家谁祷告，我就大家都是了。咁呢自己呢亦都会用啲时间去独处，同主耶稣谈下心。所以呢喺人喺 在末后呢嘅日子，我哋必要警醒。今日嘅经文每段都带我哋进入耶稣朝向十字架进发。耶稣被高啦，犹大出卖主，门徒为逾越节嘅预备，最后晚餐的时候提及被卖的事，亦都预告了耶稣他自己的死。但门徒离弃他，客西马尼园的完全的交出和顺服神，最后被带走。这一连串的事件为将被钉十字架吹去了这个前奏。耶稣更强调在最后的晚餐所立的约是延伸向终末的将来，而不是当下这一刻。作为新家庭的成员的我们，跟随耶稣以他为主，在地上面生活难免真的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但因着每天日常之中，我们作为门徒群体的一份子，都当纪念那位被钉十字架那位的耶稣，就能怀住盼望来过每一天。由最后晚餐去到之后所发生的事，都是出于上帝的心意，预备成就他救赎的计划。上帝预备了爱子耶稣给我们，上帝预备了周边的人给我们，还有团友仔、教会，这些一切你又看不看得到呢？如果看到的话，背后上帝的心意你又看不看得到呢？你又明不明呢？其实人的预备背后是因为上帝已经知道一切。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尽我们所能摆上呢？不论我们在地上的群体当中，我们处于什么身份、什么岗位，不变的是我们是立约，我们是他主耶稣所立约的儿女，有着一生一世做主门徒跟随他的使命。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你为我们所作的牺牲和恩典是何等的大，是超过我们能认知和想象。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又帮助我们时刻警醒祷告，不要落入迷惑之中跟了世界。主啊，求你抹去我们的污秽，谦卑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学习顺服，好像你顺服天父一样，这样来顺服你。这个一世定睛仰望你，学想爱慕你的话，心里念记，只跟你步你，并尽力去活出你的真理来。多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